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欢喜在经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
子，茧虫、
蝗虫、
蚊子、
蚂蚱、毁灭的蝗群吞噬
一切生机。
国中的居民啊，你当哀嚎，你当痛苦，耶和华的日子
临近了。
探索约珥书，
警醒
行动，
走向盼望。
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我是苏小燕，
我是梁安，
我是亚比该。
这个组合真好。我们今天看的是约珥书的2:18-32。约珥是南国的先知，他奉神的差遣，以蝗虫旱灾为耶和华的日子警告以色列人，真的要醒过来了。每个阶层的人都要做出回应，他们要哀嚎进食，一连串举哀的表现。旧约圣经呢，常常都会看到他们怎么表达伤痛的，譬如披上麻衣蒙灰，撕裂衣服，在城中痛哭哀嚎等等。不单单是你停留在外在的表现，而是呢我们发自内心的哀痛悔改，求神顾惜怜悯的。这个蝗居呢真的很可怕的，他们一上来真的是兵临城下的，但是呢发号施令的是神，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这个审判，这个灾难呢是来自神的。上一集呢我们也说到约珥，他相当于是给祭司百姓呢一段祷告词，大家是面向圣殿来祈求的，神到底会不会听子民的呼求呢？在这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下18的经文，请梁安帮我们读一下18的经文。
耶和华就为自己的地发热心，连续他的百姓。
究竟耶和华有没有听到子民的呼求？很多人觉得呢，先知约珥在这里呢，有点像替神开了一张支票，不是空头支票，是带有应许的。怎么说呢？19-20，我们就能够看得到呢，神怎么应许除去百姓受的羞辱呢？首先了解一下，为什么神要为自己的地发热心呢？怎么理解呢？光是看文字呢，我们未必能马上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一提到发热心，就是感觉到这个人他很积极的，他是主动的。所以这里呢，我们可以理解神为自己的地发热心，前提是因着神他是信实的神，他因为为了履行和以色列民立的约，所以他要发热心，他要怜悯他的百姓。
他要大发热心呢，我们可以再参考其他先知书，譬如撒迦利亚书1:14，万军之耶和华怎么说呢？他为耶路撒冷为锡安，心里极其的火热。上个礼拜呢，说到那个田也荒凉的，地也悲哀的。可是现在呢，神说我要亲自医治这块土地，这是一个来自神的邀请。他邀请我们什么呢？听那个呼吁，抓住那个悔改的机会啊。我们也说了，这个审判是来自他的，皇军也是受到他的命令扫空所有的农作物，所以现在他怎么应许百姓不用再受那些羞辱呢？
应许他的百姓不用再受这些的羞辱，因为他是信实的神。刚才梁安老师也说了，他是与百姓立过圣约的神，他是一个守约施慈爱的神，他通过终止灾难赐下丰收。后面的经文我们就看到，使百姓从缺乏蒙羞的状态中脱离出来，使他们重新可以体验上帝的赐福。这种恢复不仅是物质上的，更是让百姓在经历救赎以后 重新来见证上帝的信实，恢复与上帝的关系，从而除去因悖逆带来的羞辱，恢复蒙福的身份。那这个应许也彰显了上帝在审判之后必施行拯救的属性，他的管教的目的是使人回转，他的恩典终将向审判夸胜，使属于他的百姓和土地重新归于上帝，荣耀上帝。
我记得呢，我们在查考一章的时候说到农夫惭愧，那个惭愧原文的意思是失望，人们痛哭不是因为农作物失收，我们什么都没有，痛哭流泪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跟神的关系断绝了，我们得罪了神呢。敌军是神惩罚悖逆子民的不义工具，但是神手握大权，他可以阻止禁止敌军羞辱他的子民，因为他坐着为王，他主动施恩怜悯知错的以色列民。上集也说到，当人们知道耶和华的日子临到，他们就吓得全身发抖了。可是呢，我们今天看到21节到23节呼吁地土包括走兽还有西安的民众呢，你们不要惧怕。神借着先知怎么呼吁他们呢？这里呢，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个拟人法的写作手法，有看到吗？
我们看到他说21节，地土啊，好像对人说，地土啊，你不要惧怕，怎样呢？要欢喜快乐，因为耶和华行了大事。然后针对这些走兽啊，田野的走兽啊，不要惧怕，因为旷野的草发生，树木结果，无花果树、葡萄树也都效力。啊，西安的民呢，那就是针对民说的了，就前面这一个地土一个田野走兽把他们都拟人化了，对他们亲自讲话。
很大的差别的，一章的时候田荒凉地也悲哀的受到犯罪之人的连累，但是现在呢迎来一个大的翻转呢，地也因为神的热心不再害怕。之前说牛群呢羊群因为没有草吃也受害了，没有依靠，因为地土都荒凉，现在恢复那个快乐的田园生活，不需要再忧虑呢我们生活怎么办好呢。最后就是神他的子民呢，之前是哀嚎哭泣悲哀，但是现在呢重获甘霖呢。23节呢，看一下上半节跟下半节的区别。上半节神命令他们要欢喜快乐，神现在就是强烈的语气，你们要欢喜快乐。下半节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欢喜快乐的动机，因为神一连串的恩典行动并且丰富的供应啊。我们会看到经文说秋雨还有春雨，进一步说一下23节秋雨和甘霖的应许包含了什么意义呢？
在农业和生存的层面，我们来看，秋雨是播种的时候来滋润种子发芽的，而春雨呢，就是春季作物生长成熟时候降下来的。所以秋雨春雨对庄稼丰收来说非常的关键。那此前的蝗灾就摧毁了田地，百姓面临饥荒，而秋雨和春雨的应许直接就指向上帝要恢复土地的生产力，使农作物得以生长，解决百姓的生存危机。从属灵的层面来看，就代表上帝的恩典和赦免，秋雨和甘霖是上帝主动的施恩的象征。之前的灾难是因为百姓悖逆而临到的管教，雨水的应许则是宣告上帝已经接纳百姓的悔改，以恩典取代审判，以祝福来代替咒诅，那预表着属灵的复兴。雨水呢，会使干涸的土地复苏，象征着上帝的灵将浇灌百姓的心，使他们从灵性的麻木悖逆回转到重新和上帝建立起亲密的关系。这种复兴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更是灵性层面的更新。
亚比该，你有没有留意到23节那里说合宜的秋雨呢？为什么要在前面加这个形容词合宜的秋雨呢？你怎么看呢？
因为如果这个雨降的不合宜的话，不会给庄稼带来丰收，反而会使庄稼遭害。就比方说像我们现在前一段时间南方那边地方下暴雨说的那些果子啊，那些庄稼全部都损伤了。所以这个合宜才是最重要的，上帝所赐的是让你丰收的，不是给你带来灾害的。
嗯，所有都是刚刚好的，不多也不少。合宜的秋雨呢，鼓励大家翻译一下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呢？公义的秋雨，公义的、雨水是根据神设立的秩序按时降下的，不多也不少，它不会造成刚才你说的在南方的雨灾或者带来旱灾的。对于土地的湿度松土离地呢是非常重要的，大地也不再受到人的犯罪呢要接受任何的煎熬，因为神现在主动赐下恩典降下春雨呢，也是有双重的意思的。刚才我说公义的秋雨吧，其实呢也能够理解为是公义的老师指教他们，引导他们走一条正义的道路，和先前是一样的。经文说和先前是一样，怎么理解呢？二十三节最后那五个字，神信守在西乃山的约、人不信守，但神是信守的，并且他以慈爱主动说我要跟你们恢复这个关系。你看这个恩典真的是满满的，足够有余的。我们再往下看呢，二十四节结合前文一些蝗灾的毁灭性，上集梁恩也提到过地如伊甸园变为荒野吧，可是呢在这里呢经文说麦子满仓新酒盈溢的应许，对比说明了什么意义呢？
二章三节的时候呢已经变为荒野了，那这里呢又让我们感觉到很安慰，麦子满仓了。为什么呢？因为合宜的这个雨，庄稼就丰收了，庄稼丰收了，然后有麦子了就有酒了，酒又可以盈溢了。哎呀，感觉到神真的好啊。所以你看到蝗灾后这个土地，对比到二章三节说的伊甸园的这个荒野，我们就可以看到土地呢从神的赐福变成荒芜废墟，或者是从荒芜废墟又变成了神的赐福。这些背后呢其实都有神的美意，也暗示呢人类如果背离神，那你就会是这个荒野，就会废墟。如果呢你及时的回转认罪悔改又回到神这里，那就可以得到神的祝福，就像麦子满仓新酒盈溢这样的美景。那其实麦子和新酒呢在旧约呢常常是作为神赐福的一个具体的象征的，他就强调神的救赎呢可以使这一切又恢复成为神最初就是祝福人的那个原状的。其实神学上的意义就是让我们一定要留意神施行审判，但是呢他施行审判的目的不是为了毁灭，而是为了唤醒百姓悔改，因为悔改之后呢神还是要大大的祝福。
如果呢你跟我们一起是从第一章读到第二章的话，真的有个非常鲜明的对比啊。你看刚才梁安说的，真的有剩喝不完的新酒盈余啊，榨槽里头象征神给人的祝福也是满满的。两个截然不同的结局都是来自神的，神可以收取，你就记得约伯记约伯说的话，神可以收取也能够赏赐，他也能够主动选择我跟你重新恢复，我让这个土地复兴，让人的生命复兴，使得土地啊人啊都要欢喜快乐，因为耶和华行了奇妙的大事。
早知道其实我也早知道你话语曾经教导，早知道其实我也早知道你屡次提醒劝告。
我们进一步说明神要审判这个民族的理由，你要听清楚到底自己犯了什么错。第四个罪行是什么呢？
他其实是还同着这个掠夺外侵者，对这个以色列我们看到他实行这个抢夺之后呢，他不仅没有帮助他们，而且他呢不仅进了他们的城门，而且呢伸手抢夺他们的这个财物。
他们既狂傲又贪犹大国的财物啊。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万国，神会按照人的态度来施行审判。
早知道其实我也早知道你话语曾经教导，
殷勤的
读，
用心的读，
收听圣言圣言，
一起查经吧。
求主帮助我们勇敢地面对自己的错。有些时候呢，你觉得我错了，但是你根本没有脸来到神面前求告，求他赦免。但是神现在邀请你，像他邀请以色列民那样，你们真诚地悔改，神会赦免的。神在十到十一月降下秋雨，土地呢被雨水软化，不再干旱了，农夫可以播种了。然后呢，神又在三到四月降下春雨，吹熟谷物，农夫也可以迎接收割了。神他非常乐意的跟人分享他看为好的世界，但提醒我们真实的悔改是圣灵工作的土壤。我们来看一下25到27节，又重见那四种可怕讨人厌的虫呢，有哪些虫呢？蝗虫、男子、蚂蚱、茧虫啊，真的非常可怕。但是现在神说，我要主动的补偿蝗灾吃掉的一切，又非常具体立体的告诉我们他是怎样的神呢？为什么百姓呢不用再羞愧了？
神真的是太好了，神真的是非常的公义、慈爱和信实的。这里他说百姓永不再羞愧。其实在旧约的词境当中啊，羞愧这个词啊，是常常与因罪被神弃绝是连在一起的。因为我们可以查考耶利米书6章15节这样说啊，他们行可憎的事知道惭愧吗？不然他们毫不惭愧。所以当神应许永不再羞愧，那就是说百姓呢因着悔改被神赦免了，所以他们不用再背负这个罪的控告了。蝗虫本来这个灾就是百姓犯罪了招致的这个后果，但是呢神在这里却主动的来补还了，审判已经过了，神的恩典就降临了，所以百姓也不用再因着过去的这个悖逆啊、羞愧啊，反而可以在神面前抬起头了。
回过头来想想，你说人为什么会羞愧呢？为什么会被洗劫一空呢？因为自己的罪导致的。但是神现在主动赐给他们丰富的生活，也赦免他们的罪的。满满的祝福呢会陆续而来的。我们往下看经文呢，那之前是怎样的呢？我说那讨人厌的四虫呢，他们真的是一个家族来的，茧虫、蚂蚱、男子、蝗虫，好像哥哥你吃剩的弟弟来吃，然后呢弟弟吃剩的妹妹来吃，总之就是不留给以色列人吃。以前的光景是这样子的，但是神说我要加倍偿还给愿意悔改归向神的人呢。人堕落的时候，或者我们说人心骄傲的时候呢，也就是失去的时候。反过来说，我们愿意回转，也就是领受恩典的时候了。神主动赐给人非常宝贵的应许，还有很多很多的。28节，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29节，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首先来看一下28节的怎么说呢，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人，这个应许又代表什么呢？
这个应许就是看到了从局部到普及圣灵的工作范围的一个突破。在旧约的时代，圣灵浇灌常常局限在一些特定的人群中，比如说先知、君王、祭司，他们要有一些特殊的使命。那在这里说凡有血气的，就是所有有生命的人，不分身份地位。那么这样的一个应许就打破了那种局限性的，意味着上帝的灵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权，而是要临到所有归向上帝的人，包括普通的百姓，甚至仆人、使女，彰显恩典的普及性，上帝的救赎的同在，向任何愿意来接受他的人敞开的。我们也看到是从预备到成就的一个过程，这个应许是对百姓回转以后进一步的恩典的应许。前面提到百姓悔改以后上帝除去灾难，而圣灵的浇灌是更深层次的属灵的祝福，它不仅恢复物质的丰足，更是赐下属灵的生命 和能力，圣灵的工作在此就使人真正的认识上帝，经历神的同在，得着那个生命的力量。那么这个应许呢，在新约的时候彼得就引用了这段经文，他就预告了基督救赎成就以后，圣灵作为保惠师，他普遍浇灌在信靠基督的人身上，成为所有信徒得着属灵恩赐，活出信仰见证真理的动力。因此这不仅是对当时的以色列人的应许，更是指向上帝的终极的救赎的计划，就是通过圣灵的同在，使凡信靠他的人都成为他的见证，都可以连于基督的生命。
也就是像你说的，旧约圣经呢，往往看到属灵伟人，譬如以利亚、以利沙，他们才有灵的浇灌。但是我们穿越到几千年后的新约圣经呢，五旬节圣灵浇灌，所以说在座的我们也是凡有血气的人，我们也是有灵浇灌在心里头的，是吗？亚比该，
阿门。是的，
是的。
就像29节那里说，儿女说预言，老年人做异梦，每个信靠神的人呢，不论阶层，你都可以经历生命的更新啊。以后经文28节，以后是个转折词，赐福施恩典给你们以后呢，神要向他的子民讲之后的计划，也就是刚才姊妹说的新约圣经呢，预言一个更加美好的一个结局。神的子民呢，我们现在可以透过不同的方式，有的人是异梦，有的人是异象，说预言，你去更多了解体贴神的心意，因为神要更新你的生命。这里指的复兴呢，亚比该一再强调，不是说物质上面的农作物的，而是呢延伸到我们生命的复兴。但大前提是我们人要顺从神的吩咐。鼓励大家可以参考其他的先知书，譬如以西结书11章还有36章呢，经文就说将新的灵放在人的里面，会有更具体的说法的。这个就是28节到29节的经文呢。往后看30到32节呢，这里提到很多很多奇妙的天象。首先有哪些天象呢？
看到了五大天象，天上地下有血，有火，有烟柱，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些天象是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发生的。
嗯，刚才你说到最起码五大天象呢，耶和华的日子临之前的意象来的，也就是关于末世景象的关键预言之一呢。日月变黑，月亮变血，这些意象跟耶和华的日子有什么关联呢？而且先知还说，凡求告耶和华的名的必得救，怎么成全上面我们一直说的那个审判还有应许呢？
嗯，这个呢，我又去查考以赛亚书的13章10节，有类似的描述。经文这样写：当耶和华降罚的日子，天上的众星都不发光，日头在午间黑暗，月亮也不放光。你见过这样的天象吗？
我真没见过。
有时候你发现中午就一下子没太阳了吗？
会的，会的。
我就以为是这个大而可畏日子来到了。所以你看哈，在这个约珥的时代呢，其实耶和华的日子就是标志性的预兆。什么预兆呢？日月变黑，月亮变血的意象。
嗯
嗯，这个天象就是在旧约中是耶和华日子标志性的预兆，也就是神亲自施行公义审判的时刻了。
会不会隐喻呢？在末后有战争，有屠杀呢？这个血，又或者经文说那个火跟烟柱呢，就是代表神烈怒的焚烧？
这个我倒没去查。我发现现在哈有血月，可能你说的也是，就是末后的日子呢，有什么样的这个天象，或者地上有什么样的战争，这些都是我们可能人也不一定会全部都能够掌控得了的。总之，耶和华的日子就是除了神借着这个蝗虫对以色列的管教，然后还有这些天象等等，希望这些天象尚未完全成就来之前呢，我们人类就赶紧的悔改，
真的要赶紧悔改。因为无论是对当时的人说，也是对今天的我们来说，是个警告来的。我们今天到外面看，可能你觉得那个生态系统、那个宇宙、那个秩序都非常的崩溃了，
乱了，是
真的非常的混乱。但是也显明神对全地的审判权柄， 除了审判之外，刚才也说，只要你来到神面前悔改，你会得到救恩的应许的。因为神已经为信他的子民提供什么？提供一个逃脱的方法，逃脱之路。这个宇宙的崩解，别以为是绝望的终点，还没有结束的。关键在于到底你最终要选择哪一条道路。如果你选择灵性麻木的不闻不问的，那对不起，你的结局也就是绝望了。但是耶和华的日子来到呢，有两种人的，一种是敌对神的人，迎接他们的真的是黑暗，但一种是坚守信仰的人，迎接他们的就是曙光。所以说我们不是看历史书，不是看别人的故事，耶和华的日子指向历史的终极成全。这个真理怎么影响我们今天我们在思想今生的意义的理解呢？到底你是专注于我现世享乐，今朝有酒今朝醉，还是说不行，我要活出永恒的价值呢？你的取向是怎么样呢？
历史的终极成全其实意味着今生并非是终点，而是永恒的预备期。上帝的终极计划会为一切短暂事物赋予永恒的意义。今生的经历，不管是逆境，不管是顺境，其实都在上帝的主权下，指向那个终极的目标。他要借着这些经历来塑造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使我们在永恒中与他连接。对今生的意义不在乎拥有多少，享受多少，而是在于我是否活在与永恒者那个亲密的关系中。不管是我在家里照顾先生也好，还是在教会里面讲道也好，我是不是落在神的心意里面？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就与那个永恒挂钩了。不管你做任何的一件事，不管是我们觉得是一件俗事，我只是做一个饭，但我是为着侍奉主的缘故来照顾家人，那也是与永恒挂钩的。那如果我是在那里讲道，我只是为了表现我自己的能力，那也毫无意义。
很好的提醒，生活上的小事大事都好，我们都有一个永恒的目的的。你今天听得到号角的声音吗？你说哪里？我听不到。很多很多的征兆，也就是悔改的号角声。我们真的要听清楚，神的子民，我们在动荡当中，我们是可以取守救恩的确据的。灾难的时候，蝗灾、旱灾，还有很多的自然灾害，也有圣灵浇灌在神的子民心里。所以还是那句，只要今天我们愿意悔改，还有机会的，你就能够看见秋雨春雨，你就能够被神使用，你就能够成为何用的器皿。你可以说预言，你可以做异梦，你也可以见异象，你可以更多体贴神的心意的。希望呢，我们能够共勉之吧。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约珥书2:18-32，下个礼拜呢，我们会进到第三章，也就是最后一章的经文了。感谢你的收听，我是苏小燕，
我是梁安，
我是亚比该。
再见，
再见，
再见。
你总是我从心的力，每当我缺乏信心，无法面对自己，你安慰我，赐下平静。生命中多少混乱，多少声音，你话语领导如晨光降临，让我将焦点转向你，不再坚持我自己，专心仰望耶和华我的神。相约。